多謝你下載 SBS 電台的節目，想知道怎樣收聽整個兩小時的節目，請到網站 sbs.com.au/Cantonese。
咁啊，時間咧又嚟到我哋求證上上簽嘅環節啦，係咪令？
冇錯啦，咁啊，政府咧喺四月嘅時候就宣布改革呢個457簽證啦，亦都進行逐步嘅修訂，到明年嘅三月嘅，亦都係會完全取代咗咧457簽證。咁喺推行期間咧，亦都係對現時嘅457簽證咧作出唔少嘅修改嘅噃。
係啊，咁啊，對上兩集嘅求證上上簽咧，移民顧問亦都分別講過有關於政府會將工作簽證嘅類別改為臨時技能短缺簽證，即係 temporary skill shortage visa， 咁啊簡稱 TSS 啦。咁同時咧，亦都講過咧新政策啦，收緊咗英語要求嘅水平啊，同埋咧必須要提供咧一啲犯罪記錄嘅，即係冇做呢啲犯罪記錄嘅證明喎
嚇。咁啊，今集嘅求證上上簽咧，張彩玉就請到移民顧問李美瑩咧講下僱主方面啊，如果要經457工作簽證，由雇主担保直接申请186嘅时候咧，年龄要求降低咗，不过雇主咧响培训人才方面咧就要承担多啲啦。目的咧就系想先培养本地嘅人才嘅。详情咧不如一齐听听阿李美瑩同埋咧张彩玉呢一节嘅求证上上签啊。
咁仲有一样改变咧，就系186嗰个年纪嘅问题。以前我哋186係可以到49歲你都可以申請嘅，咁去到50歲之後係咪可以申請呢？都可以申請，只要你喺個工作入面做滿4年，咁你就可以申請㗎啦。咁但係喺7月1日開始呢，根據你申請 direct entry 嘅186嘅話呢，你去到44歲你就要做，45歲嘅話呢你就唔符合要求㗎。咁呢個年紀呢，對嗰種 TLC 即係由臨居轉永居嗰個要求呢仲未改變嘅。假如你今日46歲，但係你已經揸住個457㗎啦，明年3月之前呢你就符合要求申請 TLC 186。咁呢你仲可以申請，因為 TRT 186呢去到明年3月之前呢，你49歲你仲可以申請，但係去到明年3月1日開始呢，假如你係45歲嘅話呢， TRT 又好 Direct Entry 都好，你186就唔再可以申請。
咁你講咗關於英文要求啦，要攞良民證啦，年紀，咁仲有冇其他方面都係收緊咗？我聽你咁樣講，其實都將啲要求收緊咗。
大致上喺7月1號457同埋186嗰個改變呢，就係講嗰啲改係收緊咗，但係有某一啲人係放鬆咗少少咁樣啦。咁對僱主呢，其實政府都有收緊嘅，因為你要担保人457又好，你担保人攞186都好，你需要一个雇主，咁个雇主呢係移民局对佢哋有要求㗎。咁最大一个要求呢就係、培训。我哋呢家做緊个培训呢就係、有两个揀嘅。一个就係 A 种嘅培训计划，一个呢就係 B 种嘅培训嗰个计划或者一个准则啦。咁 A 就係、你唔幫自己員工做培訓嘅，咁但係咧，你將你公司嗰、那個一年嗰、那個人工嗰個支出啊嘅2%，你捐俾一個培訓嘅基金 TIFA 咁樣，你捐俾佢哋去培訓一啲相關同你做生意相關嗰啲獎學金啊，咁咧你就係符合咗呢一個培訓個要求，或者你俾自己個員工做培訓嘅話咧，你就係即係你一年嗰個員工嗰個薪酬嗰個支出嘅1%，咁咧你就符合呢個培訓嗰個要求嘅。咁由7月1日開始咧，移民局咧就將嗰個 training benchmark B 啊，即係你自己幫自己員工做培訓嗰一部分咧，就收緊咗乜嘢培訓。自己內部的培訓是可以計，什麼是不可以計的。據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最大一個影響是什麼呢？因為有可能你的機構裡面有一些經理是非常有經驗的，或者在行業裡面都是一個很出名的一個成功的人，那他就通常在外面做培訓，那他在外面做培訓之餘呢， 都用時間去培訓俾自己個員工，咁佢可能係呢間公司個總經理都唔定㗎，咁但係佢用5%個時間去培訓俾自己啲員工。呢家政府話唔可以，假如你要做培訓嘅話，你嗰個人啊，假如我哋要算嗰個人嘅時間去計佢嗰個 B 廠嗰個培訓要求嘅話咧，嗰個人一定要係100%做培訓，我哋只可以計嘅。假如好似話頭先我講個總經理或者一個專家喺你間公司入邊做培訓做得5%嘅話咧，我哋完全唔可以計咗個人嘅時間。第二就係要揾一啲培訓機構幫你啲員工做培訓嘅話咧，你呢家咧一定要係坐班房入邊培訓，一係就嗰個公司啲人入嚟你公司面對面培訓，唔係你啲員工要去上課培訓，你唔再可以喺個網上面嘅培訓。呢啲我哋可以明白點解佢要咁做，因為真係想收緊，係真係希望。做培訓嗰啲人係真係有攞到呢個培訓，唔係單單咁樣去簽個名咁就當做咗培訓嘅。咁另外咧就係以前我哋可以譬如你係會計師咁樣，咁公司幫你俾入會計師工會嗰個費用，我哋可以當係培訓費，但係呢個唔可以當。或者公司會買一啲參考書啊，去俾啲員工睇啊，等員工可以增長佢哋喺自己專業入邊嗰個經驗啊，或者係常識啊，呢樣嘢又係唔可以再計啦。咁所以嗰個培訓嗰度咧就係收緊咗。咁但係我哋以前都講過啦，3月開始咧，所有呢啲培訓 A 啊、培訓 B 啊就會完全冇曬噶啦。咁以後假如一個公司要擔保一個人攞個4-5-7簽證又好，攞一個186永居都好，佢哋要每一個提名申請就要交一個費，咁嗰個費咧就政府集中起嚟，就作為一個增強澳洲人一個技能嘅一個基金，咁然後咧就公司咧你自己做唔做培訓咧都唔緊要嘅，咁呢個錢咧就睇下你要擔保幾多人啦，4-5-7嘅話，由$1,200一個提名申請到$1,800一個提名申請。咁假如你申請永居嘅話，咁咧就大約係睇你個公司幾大，睇你公司營業額有幾多，咁咧就一次過咧就係$3,000或者係$5,000嘅。咁頭先我想講嗰個4-5-7啊，喺3月1日開始咧就唔係叫4-5-7啦，就叫做 TSS， 係一個短期技能缺乏嘅簽證嘅。咁佢係每年計嘅，頭先我講個1,200或者 1,800咧，係每一年你申請一個 TSS 嘅員工，申請佢一年，咁你就俾1,200或者 1,800，計兩年咁就乘以三年乘三咁樣計，咁所以咧又係某個程度之下。你都可以講話係收緊咗嘅。
咁如果聽你咁講，可能喺呢個修訂咗之後，其實對僱主嘅負擔都幾大。即係如果而家再要考慮申請呢個咩短期技能缺乏簽證嚇，比起以前申請4-5-7有多啲要求啦，可能以前可以當係作培訓嘅費用啊或者支出，而家可能要。重新再考慮，其實咁樣係咪即係變相鼓勵公司少啲考慮請出邊嘅人，多啲考慮請翻本地人咧？
係啊，其實呢一次嗰個4-5-7或者係僱主擔保嘅簽證類別，政府講佢個出發點都係呢一樣嘢，就係、是、希望澳洲嘅生意公司啊，係將嗰、那個。聘用招请员工嗰时候，是尽量去招请本地人，假如他们有得选择的话，这个是你可以说是他出发点两个出发点其中一个很大一个大前提来的。那另外一样东西当然就是要强化这个公司生意担保员工过来工作和永居整个类别的誠信啦，希望大家唔好去 abuse 呢個類別啦，咁樣。咁但係每次改例都係咁噶，為咗針對一小部分嘅人，政府咧就要立例，影響好多人都意外地成為呢一次嘅受害者。但係冇辦法，因為我哋嘅法例就係咁樣。
你刚才收听的是 SBS 广东话节目，请每朝早在收音机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你亦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antonese 和流动应用程式 SBS Radio 那里收听。